是不是得救？现在同样在七号进行当中，在前六号跟第七号中间插入了这个小书卷跟两个穿毛衣传道的，很可能意思也是这样，就是在整个神在地上看起来在施行审判的时候，教会在做什么呢？对，为主传道，在传福音，在要得着人，盼望人能够悔改，能够信靠主得救。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个人觉得启示录这样解释会比较 practical 一点，比较实际一点，比较真正的像神要对他的教会说的话，而不会只让我们去注意那许多的表号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而是对我们来讲变成有一种托付，有一种真正的神的末世带来的一个力量，一个重量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可以在讲义里面，讲义的第14、15页这里有好几个表格哈。嗯，前面这里有一个表格是提到有一个弟兄 Hendrickson 他所写的书里面把启示录分成7个段落。那我这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啊，我在讲义里面提出了我自己所分的那个段落哈，所以这个。上面这个表14页的上面这个表格并不是我所同意的，你要看看上下文，不要只看这个表格就以为我们是这样说法，那不是我的说法啊。但是类似像这样有平行的叙述，那个是我同意的，只是我没有把它像它一样分成7段平行的叙述。那下面有另外一个表格讲到七印怎么样引出七号，再引出七碗啊，借着这样让大家借了一个图表，大家的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啊。那15页上面这个图表是我们对启示录的分段的看法。这里把第1章到第3章给略去了哈，后面这4章到22章，我们把它分成3个段落，都是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第二、基督再来，中间的事情啊，做一个平行的叙述。那关于这个七号的内容，我刚刚已经讲了其中一点，就是他们都是部分的或者是短期的哈，1/3、5个月像这样哈，所以神还不是完全要把愤怒倾倒在地上，而是借着这些给大家一点恩典。像台湾这一次921大地震，很多人都同意，实在是不信主的人说不信中的大幸，可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那是神稍微把四方的风拉住，没有完全丢在地上。像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他为了选民让那个灾难稍微减少，你看他发生在不是人烟那么密集的地方。我教会有一个弟兄是结构师，他专门研究跟这个相关的，他说那个7.3级的地震如果发生在台北市区，台北就成为废墟了。现在还在讨论哪一个房子没盖好，那个房子其实再怎么样盖好也一样。你看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就是这样，对不对？他们来看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前几年你知道那些日本的专家，他们看一看高速公路这样倒下去，他们看一看，他们说同样的地震发生在日本，我们的高速公路不会倒。日本真的这一方面他们是真的很注意，因为他们在地震带，他们本来就非常注意。可是这个话讲完没有多久，日本就发生阪神大地震，他们倒不倒？比洛杉矶倒得更厉害。我想这是神保留我们没有办法说的，我们不知道地震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这一次在台湾的地震真的是主的恩典，它不是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都已经死那么多人了。如果发生在台北那不得了，怪不得有些地方我们听过，有些地方一死就死上万人几万人了。还有它发生在半夜，如果发生在白天至少会死很多学生，我想因为有很多学校倒了。所以 我们都在事后，我们可以借着自己还是思想说，还是有主的恩典，对不对？我们现在正处在七号的期间，我相信所有这些灾难都还只是三分之一而已。事实上主要我们这样祷告，主再拉久一点，四方的风再拉久一点，你知道我讲的这个是第七章里面讲的话，有神的狮子在把四方的风拉住，好像还不是要全部吹在地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这是主要我们祷告。你们可以祷告求主使那个灾难不在冬天的时候临到，更有当时的背景，可能冬天逃难各方面更不容易，因为下雪啊或者别的。大概简单的说，主的原则就是基督徒确实可以祷告说，主你使灾难不要那么大，当你要借着灾难振兴人心的时候，你还是要以怜悯为念。你记得我们在哈巴谷书在为复兴祷告，他就是这样祷告，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可以这样祷告。所以你看哈巴谷在为复兴祷告的时候，他很快想到什么？神的发怒。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如果为复兴祷告，我们是想到说，主啊赶快更多人来到教会，哇怎么样怎么样能够胜过慈济功德会怎么样。不是的，哈巴谷他为复兴祷告，他想的不是这个。事实上他知道复兴来到很可能意味着什么？有灾难临到，你知道吗？你如果继续读哈巴谷书，我们常常就哈巴谷书三章二节，就常常只读那一段经文，在那里为复兴祷告。你如果继续看下去，那整段都是很重要的。他讲到神从巴兰山临到，从提曼而来，充满了荣耀，他的颂赞充满全地，能力彰显出来。哎呀，读到这里我们也很喜欢。可是你知道继续下去讲什么呢？是有瘟疫热症在他的脚前呢。你说主啊，临到我们的教会，主啊，愿你来，复兴来到。当主来的时候，他带着不是带着一只北京狗，带着瘟疫来到。哎，这个是哈巴谷那里讲的。哎，你不说，对不起，主，请你不要进门，你宁可不要来，我不要复兴了。人有真有可能这样的。你记得主耶稣把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鬼赶出去，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是一个奇妙的事。即使只为那个人，我们都要觉得说，一个人那么多年受苦被主释放，多么奇妙，应该大家都欢喜快乐，对不对？你知道那个百姓做什么事？你记不记得圣经讲，他们全部聚集，不是要请耶稣讲道，说请你离开我们的境界。他们付不起2000头猪的代价。如果你求复兴，你付不付得起主脚前跟在他前面的是热症跟瘟疫的代价？我们为复兴祷告，我们不知道，哎，不一定热症，有可能是野兽。这个你不怕，因为野兽都看得好玩。这个时代而已，有可能是刀剑、战争。当你为你的国家祷告，为你所在的地方复兴祷告，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复兴要来，神会允许战乱临到那个地方？你说放心，美国不会。对不起，最好不要那么有把握，我们都不知道。你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常常主所做的都是人没有想到的。我不是在恐吓大家，当然不是。可是我们读圣经真的要留意这个，对吗？这是神的话。当我们祷告求复兴的时候，那个哈巴谷很清楚知道这个，所以他才祷告的，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紧接着他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个是我们可以祷告的。我们不要祷告说完全不要有灾难，因为神常常要做更多的工作需要有灾难。可是我们至少可以祷告把灾难减少三分之一，最好四分之一就好了，让多一点的有人有机会得救。神正在这样做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然后当神还是做的时候，我们抓住机会，好好的为主站住，把握主给我们机会传道，为主做见证。 我想这是这里的意思。至于这边这些表号，那个蝗虫那个代表什么，我在讲义里面都写了，很多人都很有兴趣，一定要把这个蝗虫解释到回教徒。可是人家回教徒，我们也期待他信主，你把他这个写成回教徒， 你还能怎么跟他传福音？在西方的世界，还有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解释，至少西方的世界，有的人就会说，接下来那个马兵两万万是中共。哪一个国家有最多的军队是中共？中共是不是真的有2亿民兵？有的人这样说。民兵的话，当然全国都可以做民兵。可是我已经讲了，反正你把启示录这些坏的东西指到跟你的国家相对的，或者是那些你认为坏的人身上，这都是不好的。因为就在那边，那他们也是神所爱的，盼望他们得救的。而且你不要以为只有某一些政权才是邪恶的，我告诉你，根据圣经，所有政权都是邪恶的。但以理在他那个时代，巴比伦有可能，他认为巴比伦的政权的背后有黑暗的权势，这个我们能了解，因为他把百姓以色列人掳去。可是当但以理度过了在巴比伦被掳70年之后，他祷告了21天，我们昨天提到那个神临到他，是不是？哎呦，扑倒在地上，后来主对他说话，他得到一点力量，慢慢的撑起来，主继续给他讲。当主在讲的时候，他提到那个时代已经进入波斯帝国，而波斯帝国是让百姓归回呢，而且波斯那个 一座王的那个人对但以理非常的恩待，很少人这样攻打一个国家，灭了他，把原来的宰相继续立作宰相，很少看到这种事，对不对？可是波斯就是这样，把但以理继续立作宰相。可是你知道但以理在那个异象里面，天使跟他说什么？波斯的魔君，这个魔其实是中文加的啦，波斯的大军，可是讲的意思确实跟魔君一样，意思就是说背后那个抵挡神的力量。所以我想中共政权后面有抵挡神的力量，可是我觉得美国政权后面也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可能有，不是说所有在那上面的人都有，可是常常在政权后面有那个邪恶的势力。因为很多人一站在政治舞台上面，他们多半都成为政客，都是为了许多的利益，而不见得真正的为了全民的利益，更不要说为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政治，可是我意思是，我们不要轻易的把启示录这些邪恶的东西就随便举到某一个政权，举到这些事情上面。我在讲义里面提到一些可能的解释给大家做参考，我不用上课的时间讲太多。那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再稍微进入这个第十章第十一章。我刚才已经提到七号可能是要把七碗里面要表达的东西再挑出一个重要的道理，再把它表达更清楚。无论启示录，无论整个圣经，或者通常我们在表达一件事，其实常常有这种表达方式。我给大家讲，请抬头看一下，比方我们这里有一张世界地图，那世界地图就这么大张，所以在这里美国就不会很大，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有美国压出来称为另外一张像这么大但是全美国的地图， OK， 就比较清楚一点。也许再把加州压出来又是一个地图，然后再把湾区再拉出来，懂了意思吗？在启示录里面有的时候它表达就是像这样，它先画一个整个大概的情况，整个气运，然后把那个神借着灾难那个背景所要施行的救恩拉出来，称为像七号这样的内容，有可能七号是这样一个意思。而在七号当中，神在整个这些灾难背景当中，神期待教会做什么呢？ 继续传讲神的道。所以这个是在前六号跟第七号中间插入了这两张圣经，可能这是一个原因。这两张圣经前面提到有一个小书卷，前面那个书卷比较起来就变成大书卷啊，那个七印揭开，这里有一个小书卷，那个大书卷是在讲到神的旨意整个的成全，可是现在这个小书卷有可能是在代表，在这整个救恩的时代，教会怎么样传神的道。好，一个是基督已经成全了整个救恩，现在教会要带着这个救恩去传讲神的道，所以这两个都用书卷代表，是彼此相关的。而主要约翰把那个书卷撕下去，你可以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说预言，有的人认为这是就是讲到约翰要再说预言，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在代表整个的教会要做的事情。事实上像旧约的先知常常所临到他们的经历，就是为了要讲整个神的百姓，所以临到约翰的经历也是这样，他吃下去的时候肚子发苦，可是口中甜如蜜，这个是每一个传道为主作见的人都应该这样的。有的人刚好相反，喜欢吃甜的，讲的话呢很苦，可是主盼望我们尝过苦味，我们讲出甘甜的话。事实上尝过苦味的人容易讲出甘甜的话，我们本来遇见一个人遇见这种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他说他相信了，或者我们自己经历过这种苦难，在碰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很不容易哈。我们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吃过苦，你容易嘴巴出来比较甘甜的恩言。主也盼望教会应该是像这样，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吃他话语传什么传甘传他甘甜，对不起，那是我翻那个，我已经忘了那个歌词。你知道那首诗歌，我是夜间守望者，就是有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引用这里的经文，还有像以西结书这样的经文。而实际上是在讲到教会应该怎么样忠心的传道，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两个毛衣传道，你一定要去配世上哪一个人，也许是格里汉。不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也曾经有人统计说，现在被指称就是那两个毛衣传道，在全世界的可能有三十几个人，可能不止了，我想不止。我在台湾就不止遇见过一次，他们先生，他们就是《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两个穿毛衣传道的。凡是有人这样说，你就不要信他，就笑一下，当作基督教里面的笑话看就好了。我很相信不是这样的，这是指着整个的教会的时代都要有一些人被神兴起来。因为在这里讲毛衣传道，他用了两个旧约时代的人物的典型来做一个代表，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以利亚穿毛衣传道，对不对？他叫火从天上降下来，这是以利亚做的。可是接下来提到是各样的灾殃攻击地上，这是谁做的？摩西嘛。这里讲到很多灾殃都像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摩西不是施行十灾，当然神借着他施行十灾在地上吗？在埃及地。所以在这里用了这两个都是旧约里面做先知的代表的。所以我相信这是用这样的表号来讲到新约时代旧恩时代，神盼望我们也兴起来有人这种忠心侍奉主传道为主做见证的人。我相信这是在这里的意思。所以我先今天先很简单稍微进入十章十一章，这个礼拜三我们下一次的课程上课的时间，我们再继续的讲这两章圣经。盼望未来这几天虽然你上班忙，还是用一些空闲的时间把我们已经讲过的再细细的把启示录这几章读过，最好把讲义也读一读，也把你的笔记再复习一下，趁热打铁哈。所以这个你再过两个礼拜很可能你再去读它，你就会事倍功半，现在读的话会事半功倍了哈。我想主会帮助我们。
们来唱这首《主登上你圣宝座》，我们起立唱好吗？